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32天。不知道借着过去这些故事和经文的分享，有没有帮助小朋友们重新去调整自己的人生观，重新去界定到底什么是对我们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那我的人生的使命又是什么？特别的期待呢，小朋友们可以写信来跟真儿分享。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72篇，出埃及记的第18章，以斯拉记的第8章，以及罗马书第8章的18节到39节。那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尤其是罗马书，是真儿最喜爱的一段经文之一。真儿也鼓励你们全家人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背诵罗马书的第8章，因为里面有太宝贵的信息了。好了，今天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去思考一下，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究竟有没有一些什么事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好了，让我们赶快来听故事吧。小艾伦的家在小镇上面开了一间很小的餐厅，但是却是镇上居民最爱聚会的场所，因为他们家不仅有好吃的家常菜，更重要的是整个环境啊，让人十分的放松。既没有高档餐厅的那种奢华，也不像路边摊那么的随意。总之啊，全小镇的居民都喜爱光临小艾伦家的餐馆。一年下来呢，大部分的小镇居民都来光顾过了，唯有住在小镇边缘的卖水果的张爷爷家却从来没有光顾过。
爸爸妈妈，为什么全镇人只有张爷爷从来不来咱们家吃饭？他是嫌弃我们吗？
孩子，我想我们不要这么轻松容易的就下个结论吧。可能张爷爷他腿脚不方便，不太喜欢走这么长的路到咱们家的餐馆吧。
哎，妈妈，你就别为他找借口了，这不以后我们也不需要再到他店里面去买水果，我们还是去李阿姨家买水果吧。
因为平常啊，买水果这个工作都是爸爸妈妈交代给小艾伦去做的，所以呢，餐馆就不再去张爷爷家买水果了。这样一阵子下来，莫名其妙的，小镇上所有的居民都开始排斥张爷爷了。因为啊，他们都知道小餐馆的水果都是从李阿姨家买的，不再去张爷爷家进货了。就这样，没过多久，张爷爷家的水果店关门倒闭的消息就传到了小艾伦的家中。不过反正因为不太熟，所以也没有引起艾伦和他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他们继续红红火火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一天晚上瞬间就吞噬了小艾伦家的餐厅。这场因为电线起火的灾难一夜之间就把艾伦和爸爸妈妈的辛苦和努力毁于一旦。不过想不到的事情，餐厅的灾难却激发了整个小镇居民的团结和爱心，大家开始自发地筹集资金帮助艾伦家重建。不过最让爸爸妈妈和艾伦感动的并不是这些看得见的钱或者是人们在旁边的鼓励和支持，而是有一天早晨，当艾伦他打开自己的房门的时候，发现门口放着一篮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而旁边呢就附着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行字：这是我园子里仅剩的一些，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点点的安慰和快乐。而落款呢居然写着老张。
爸爸妈妈，这难道不是镇边上的那一个张爷爷的字迹吗？我认得的，因为以前我们买水果的时候他就是开这样的收据给我的。
真的吗？让我来看看。爸爸妈妈接过字条，读的时候眼眶都红了，果真是张爷爷的字迹。
张爷爷，他老人家的店不是都已经倒闭了吗？而且我觉得跟我们其实有关联的，因为我们不再去他们家买水果了。
这时一家三口彼此相望，他们忽然做了一个决定，停下手中的一切，先去一趟张爷爷家来向他表达感谢。等他们敲开张爷爷家的门，却发现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小孙女，可爱极了，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
请问你们找谁呀？
哦，我们是想来谢谢张爷爷送给我们的这一篮水果和蔬菜，请问他老人家在吗？
我家爷爷他已经好久都起不来床了，他前段时间摔了一跤。那一篮水果是我送过去的，原来就是你们家遭灾了呀。我们非常的抱歉，那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一直好想去你们餐馆吃饭呢，我爷爷都答应过我，当他腿脚方便的时候就会带我去的。
听到这里，艾伦和他的爸爸妈妈恍然大悟，也顿时觉得羞愧无比。他们意识到了，原来他们与张爷爷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从餐馆到他的家这么简单，因为没有爱使他们与他们不爱的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而今天这个鸿沟却因着张爷爷主动的爱被填平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有多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爱没有信任而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当误会产生的时候就容易破坏关系伤害信任。所有这一切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损，因此我们失去了爱的源头来浇灌我们，就好像一个电器没有办法插电，它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一样。而我们人作为爱的受造物，当我们与爱的源头隔绝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爱不出来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爱自己，而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其实不会爱，他带给他人和我们自己的都是伤害。所以像今天的故事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一旦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的判断和对他人的论断当中，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出爱的互动和关系来。而当我们愿意与神和好，重新与爱的源头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
原来没有爱与有爱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大，天差地别。每一个没有爱的人都会意识到，被神的爱翻转过来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学习到底该怎么去爱人。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张爷爷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爱的形象，而现实生活当中呢，的确有些时候会有些人让我们觉得很羞愧，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么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而是有更宽广、更虚怀若谷的心，常常也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别人。这样的人呢，会被我们称为高尚的人。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描述一个义人也没有，而今天我们被神的爱重新的拣选和得着之后，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除非是我们自己的罪，除非是我们自己选择背离神、离弃神、背叛神。那今天呢，有了神的应许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是要以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去爱我们身周围的人。今天我们要读的罗马书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描述了神的主权和神的爱，同时呢，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千万不要只用前半部分而忘记了条件是我们要学会爱神，回应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除非是我们自己选择活在罪中。亲爱的小朋友，鼓励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恶者的控告，知道说神的爱已经确保我们永远不与他隔绝了，而今天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顺服和信靠，以及我们爱人如己的一个决定来做出回应。你愿意吗？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单亲部落，我是黄远芳。
我是蒙毅。
今天又是咱们姐妹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单亲的苦与乐。
单亲也可以很幸福。
是的。为什么我常常说很多人没把我当单亲，可能因为我看起来长得不像。
长得不像怎么讲？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单亲应该是那种面带愁容。
你这个脸上笑容太多了呗。
那怎么办呢？是的，其实呢，很多人对于单亲家庭呢有许许多多刻板的印象。我们今天接着来谈这个事情。蒙毅啊，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对于单亲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咱们先来说一个话题吧，你会让你的孩子选择单亲家庭的另一半吗？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
比较有挑战。
是，其实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女儿去年底刚结婚，她的先生也是个单亲家庭出来的，不能说单亲了，她父亲再婚，所以呢，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出来的。可是我很感恩，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家庭的破碎给孩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特别的重视，也特别的谨慎，对于家庭，对于婚姻，他们在婚前的辅导，或者是他们在计划结婚，将来的孩子，整个的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向，或者是一个共同的一些约定。
在他们最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家庭的一个情况吗？
是的。
哦，
是的。所以我不会因为说那个男孩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我就反对他们交往，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因为我女儿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嗯，
那难道他们就不可以有幸福快乐的婚姻吗？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个人他的家庭、他的出身、他的背景而决定他的未来。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小嘛，他未来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在选择的时候，作为母亲来说，我们会如何去观察那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因为所有的单亲家庭不一定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也有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不一样。
是的，我同意。所以呢，先决条件是那一个人，你孩子所交往的对象或他未来的配偶是不是一个在主里的，
很重要。
没错，因为我的女婿也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也是服侍神很多年，他跟我女儿是在同一个机构里面认识的，都是在校园团契里面，都是服侍大学生的，所以他自己是委身十多年在一个机构里面，在大学校园里面去服侍年轻人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委身的基督徒。那光凭着这一点
根基很牢固，
我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是的，是的，
是。所以其实他也算是半个传道人了，他也会在一些教会里面讲道啦、带领查经啦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信仰才是最重要的。
对，
跟他出于什么样的家庭，或者他是一个孤儿，他从孤儿院长大，这个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是，心理健康、灵里健康很重要。
是的，而且他们对待婚姻、对待男女关系是不是有同样的价值？一开始他们交往的时候就确定对方是绝对是婚前是守贞的，然后呢，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不可以碰触的
原则性
的东西，他们都先沟通得很清楚，那这样子的我自然很放心了。
这真的是很美好。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近前的年轻人，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会更加的珍惜对方。
是的，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感受的爱，他们可以重新的，或者是说他们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感受到的一些伤痛，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新的一个组建的家庭当中，其实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改变，对不对？
是，当然父母亲的离异会对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绝对不可能没有影响。
是，
可是呢，这个影响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扭转的，神是可以医治的，而且神是可以把它化为祝福的。
所以我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对哦，如何看待单亲的家庭，这个家庭不是说我们只是父母，这个家庭是一个集体，是一个氛围，对不对？
是，
他不是说啊，你爸爸妈妈是否信主，信主的单亲家庭很多，可是信主的单亲家庭活在这种苦毒当中的也很多。
是的，
最重要的是说这个家庭里边有没有带给这个孩子，带给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果效，让我们能够知道经历的都是一个美好，这样的你的家庭里带出来的这个爱就是一个幸福的果子。像我女儿的话，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她我们离婚的原因，但是我一直在告诉她爸爸妈妈都爱你。爸爸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成熟，所以我们会经常吵架，因为我们不懂得谦让，也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那现在我们只想让你知道我们都很爱你。哎，她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破碎，我相信他一定也有他的需求和他的难过，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让他，尤其是他现在青春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反而他有的时候他总是妈妈我好爱你啊。我说那你有没有真的就是内心啊，妈妈希望你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样子，你有没有内心觉得爸爸不在身边你会觉得很苦啊，然后或者有你的难过，有你的英文叫 sad， 你有这样吗？他说我没有啊。我说你真的没有吗？如果你有的话，你一定要告诉妈妈，你要表现出来，你可以的，不需要把它藏起来。
是，
你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要活出来是一个真实的样子。
是，
然后我女儿说，没有啊，我觉得很好。我说你真的很好啊。她说你怀疑我不好吗？我说不不不，因为妈妈要跟你确认，妈妈想让你完全的释放自己。
是，
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难过，你要说出来。她说我没有，我觉得很好。如果你们不分开，我也没有现在的生活啊。
是，刚刚蒙毅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爱。
对，所以我觉得我女儿可能当下很满足她我给她的爱。
是，其实这也是我们给孩子的一个安全感。不管你是单亲或者是你夫妻都在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是爱跟关怀。
是，
我常常说我们在谈一些的教养孩子啦，跟孩子相处啦，其实跟单不单亲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的是啊，我女儿有一天跟我说，她去她同学家，然后她同学的爸爸妈妈就发生了一些口角，就直接就很激烈的争执，她在旁边吓坏了，她就马上给我发信息，她说他们吵架了。我说哦，是吗？需不需要我去接你？她说哦，现在他们又没事了。回来以后她就给我讲，她说当时害怕极了，因为她从小没经历过这些。
是，
当他就是有意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2岁，他不太懂得这些，而且我们也不会在他面前发生这样激烈的争吵。他就说我害怕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吵架是这样的，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是这样的。我在想，反而你看，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他也是在一个不一样的氛围当中成长的，他没有接触过父母吵架的那个丑恶的嘴脸的样子。
是的，其实我女儿也是，她没有见过我跟她爸爸之间的任何的纷争。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这也是神对孩子们的一个特别的保护。
真的是，所以他们的性格就比较随和，比较温柔，里边有一种。
是的，所以也就代表着，如果我们身为单亲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感恩，因为可以避免了很多孩子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其实父母亲的不和，父母亲的争吵，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单亲所带来的。
对，那当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现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
我们不能再回去，好像再重新去选择一次，做一次正确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哈。那现在面对的，你现在就是一个破碎的状态，那我们如何把破碎活出精彩来，活出幸福来，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往前走。
是，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些的访谈的里面也分享过，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单亲你就不是一个家庭，单亲也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真正完整的家庭，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建造。
是，
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虽然说我的经济情况蛮紧张的，可是呢就有人帮我说找房子，说哦，那个有一个房间你可以用，就是说跟人家好像共用一个
卫生间吗？
卫生间啊，或者厨房啊什么的。我后来就想说我不要，我宁愿多花一些钱，紧张一点，我要给我女儿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完整的家，而不要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我给我女儿起码可以做到的，我给她一个完整的家的感觉。
是，其实我在选择当中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很简单，
是，
但是绝对不能让孩子在那种苦读和贫穷当中。
是，
那个穷是说关系上的，
是
心里面的穷，
是
不是说物质上的。然后我也是在选择的时候，我考虑的也很多，包括我们在一起住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环境啊。
是，
其实之前我有选择过一个车库改装的一个房子，
是，
虽然是里边还看不出是一个车库来，可是从外边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车库的样子。
是，
我一犹豫再犹豫，虽然它很便宜，可是我在想，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本身就是他们心里一定有他们很敏感的地方。
是，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让孩子在这种生活上有一种完全的安全感，我们就说是一个正常化的一个状态吧，
是，
他心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是，
所以我就想了想，我还是不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他。
是，这个很重要，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参考的，因为一个家很重要的是一个家的感觉。
嗯，
你们仍然自己做饭，自己生活，
对，
不要去变成一个好像就是不完整凑合的样子。或者是说呢，我也一直不建议你带着孩子回父母家去住，这不是最健康的一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就算是经济上紧一点，就算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富裕，可是你还是带着孩子组织你们自己的家是可以的，而且是可以很幸福的。
对，其实在这种比如说真的很紧急的情况下，你请家人帮助，朋友帮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可以的， 那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生活，带着你的孩子，
是
让他有一个真正和你单独独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
你会发现当你和孩子在一起单独生活的时候，不只是孩子会成长，你也在成长。
没错，太感谢了，阿们，我太同意了。因为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父母，我们就从孩子身上可以去体会那个神的心肠。为人父母，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从自己身为父母，我们才能够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而且孩子通常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我们自己也会成长的。
真的是啊，你说孩子是我们的镜子，我太有感触了。我的孩子今年12岁了，属于一个青春期，你知道现在他就完全在反射我。如果我事情很多，然后很忙乱哈，我就带出很紧张的那个节奏来，我就明显感受到他也坐立不安。
是，
他好像无形当中说话啊、办事，包括跟我无形当中学习啊、说话啊，他就呈现出来好像是那种急躁的。反正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急呢？他说你就是这样啊。哦，我一下子就哦，是我确实是。那当我是一个很平和、很安静，然后是一个很开心、喜乐的样子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哎。他也是好像很悠闲、很自在、很享受的这种关系，
都放松了，大家都放松了，
我觉得
都很舒服。
单亲家庭的孩子其实他是很敏感的，
是
我们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孩子那个敏感度，然后快速的把我们自己调整过来，
是，
然后不要用你的情绪、你的状态影响孩子。我觉得我们能够带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关系和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其实是对他们童年成长的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是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持我们情绪的稳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其实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亲给孩子带来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另外一半可以让我们疏解情绪，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到
神的面前
是可以的。我们尽量能够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一点呢，我又必须要说，这个跟单不单亲又没关系，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情绪，我们给孩子带来的祝福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首先神一定要成为你们家里面的支柱，
是
这个支柱是经济支柱，也是精神支柱，
是
还是一个爱的根基。
阿们，
很有意思。前段时间我跟我女儿去超市，因为那几天我的腰不太好，然后我们两个人买的那个矿泉水很沉啊，然后她就在搬，她非常的辛苦，你知道搬到那个超市的那个推车里边去，还要越过那个栏杆那个架子，
是
她搬完了一箱子又一箱，我买了两箱，然后她说你看你生个儿子多好。我在旁边就给他扶着那个车，他说你看你要生一个儿子多好，我说你别说这话了，我现在再生一个也不可能了，然后你让我把你变成一个儿子也不可能了。你就搬吧。他就说哦，感谢主，感谢主。后来我们俩开车的时候就在聊起这事儿，都在笑，然后他说哎，家里没个男人真不行。是我女儿说，是个12岁的女儿，他说哦，家里没个男人真不行。我说没事，我们有天父爸爸。他说对，我们有天父爸爸。
感谢主。其实我们在这种生活的这种小细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开心的。
对呀，你看这样的一个小细节，我们没有抱怨，没有互相的指责，反而会是一种很轻松的，因为我们有神，我们心里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
是，
所以你的一切有神同在的时候，带下的就是安慰和祝福，还有喜乐和平安。
是的。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先谈到这里咯。我们今天谈到说，其实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我们就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拜拜
拜拜。